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10日，乌克兰难民人数有150万。布林肯承诺美国将会支持摩尔多瓦。佩洛西说众院正研究草拟法案禁止入口俄国石油。美爱荷华州被龙卷风侵袭，至少7人死亡。美国新大使抵北京，中共官媒一句简讯冷淡处理。星期日5000人离港，创第五波疫情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超过10日之后，仍然继续攻击行动。乌克兰难民人数已经有150万，基辅当局敦促西方国家采取更多的对付行动，包括加大制裁俄罗斯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目前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要对流产的停火协议负责。若果双方能够就停火达成协议，被俄罗斯军队包围的两个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亚哈的民众就可以逃离战区。新一轮的谈判时间暂定星期一。与此同时，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正在涌入邻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在上星期六晚的电视讲话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民众继续进攻和战斗。他说，我们必须出去将这些恶魔赶出我们的城市。我们反抗和抗议的力量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泽连斯基亦都誓言一定要重建这个家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在摩尔多瓦访问，承诺美国将会支持这个倾向西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布林肯星期日会见了摩尔多瓦的高级官员。摩尔多瓦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处理来自乌克兰超过12万名的难民。摩尔多瓦目前正在收容这些难民，同时亦都寻求安全保障，防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自从2月24日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23万人由乌克兰进入摩尔多瓦，其中12万人留在该国。摩尔多瓦总理纳塔利亚加夫里利策在首都基希列夫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说，摩尔多瓦需要援助来应对难民潮。布林肯说，摩尔多瓦对难民的欢迎鼓舞了全世界。摩尔多瓦和他的邻国乌克兰一样，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上星期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此举可能会触怒莫斯科。据估计，莫斯科在摩尔多瓦东部的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驻扎了1500名士兵。星期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正在研究草拟法案，希望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能源产品，孤立俄罗斯，停止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佩洛西在一封信说，众议院目前正研究草拟强而有力的立法，进一步将俄罗斯和全球经济隔离开。他表示，我们的法案将会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产品入口到美国，废除和俄罗斯、白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并且迈出拒绝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步。此外，众议院将会授权行政部门提高对俄罗斯入口产品的关税。佩洛西指出，拜登政府已经要求为支持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军事和经济提供100亿美元。他说，国会打算在这个星期颁布这笔紧急资金，作为综合政府资金立法的一部分。上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参议院亦都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禁止俄罗斯石油入口。该措施由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乔曼钦和该委员会高级成员黎沙默科夫斯基参议员领导。爱荷华州上星期六 受到自从2008年以来最致命的龙卷风袭击。当地官员表示，麦迪逊县有6人遇难，其中4人是成人，2人是儿童。后来在罗卡斯县又确认另一人死亡。据麦迪逊县应急管理主任埃雅纳表示，爱荷华州德梅恩西南部的麦迪逊县受到龙卷风侵袭，有6人死亡，2名死去的儿童都不够5岁。埃雅纳说，我认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见过的最恶劣情况。龙卷风还导致一名成年人受伤，另外有3人伤势严重，必须要住院治疗。位于梅德恩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表示，初步估计这一场是 EF3 龙卷风，风速为每小时158至206英里。埃雅纳估计大约有20至30座房屋受到严重破坏。警长办公室在面书的贴纸公告，倒塌的电线、积水和堵塞道路的碎片正成为该地区的旅行风险。他说，我们正在寻求公众的协助，远离该地区，并且准许支援机构畅通无阻地工作。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可拉斯·帕恩斯已经在上星期六抵达北京上任，填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持续1年05个月的大使职位空缺。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六在推特发文说，帕恩斯已经抵达中国，和他同行的还有因为疫情延迟出行的美国使团人员和家人，他们将会隔离3个星期。自从2020年10月，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任期未满的时候离开北京之后，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就一直悬空。美中关系观察家说，这个情况反映了美中关系恶化导致双边关系降格的现实。和布恩斯塔德不同，今年66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经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27年，并且在哈佛大学任教，是一名知名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专家，被誉为美国一代人之中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香港正爆发第5波 COVID-19 疫情，根据官方统计，香港已经有90%人口接种了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已经达到政府当初的期望。但是香港正爆发最为严峻的第5波疫情，到现在已经导致接近46万人感染，1790人死亡。据报道，香港警方正在为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做准备。当局到现在还未公布推行时间，但是官方香港电台7号在报道中引述消息指出，为了配合政府的全民检测计划，警方将会动员人手协助，包括围封等工作，各单位正筹备相关细节。报道引述消息指出，警方届时将会动员不同单位的人员参与，其中一项工作是围封强检大厦，确定接受检测的市民在指定时间留在大厦里面。据当地媒体早前披露的消息，按照当局的全民检测计划，全港700多万市民都要接受检测，每人检测3次，期间只是准短暂外出购买必需日用品。星期日总共有5082人离开香港，为第5波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咁令到上星期离开香港的人数达到22965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第3轮谈判将在今日7号举行。根据俄新社指出，俄军将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9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南部港口城市马力波及苏梅等地停火，保持人道走廊畅通。据 Fox News 报道，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月6号晚上表示，在和俄罗斯的和谈中，乌克兰不愿意在领土完整上做出妥协，但乌克兰对讨论未来的非北约模式保持开放态度。他表示， 乌方不会再致力于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是将讨论某种非北约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乌方必须与之开展对话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一个国家。之前俄乌双方在前两轮谈判中就联合保障人道主义走廊、疏散平民、运输食品和药物达成共识。不过先前乌克兰提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不仅遭到美国与北约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亦放话禁止各国收留乌克兰军机，避免卷入武装冲突。乌克兰今日7号将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裁决，下令俄罗斯停止入侵，称莫斯科为这一场攻击辩护的理由是基于对种族灭绝法的错误解释。尽管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各国普遍都会遵从，但没有直接的执行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必须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保护在乌克兰东部遭受霸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亦即是那里以俄语为母语或只会讲俄语的民众。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告，主张种族灭绝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为入侵提供法律依据，并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俄罗斯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可以在几日或几周内下令采取快速的临时措施，以防止情况恶化，接着再进行审理或研究其是否具有审判权。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向法院寻求临时措施，国际法院下令双方不得令争端进一步恶化。国际法院今日上午10点将就俄乌有关种族灭绝指控举行听审，俄罗斯预计将在明日做出回应。德国财政部长6号表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7大工业国集团之7的下一轮制裁目标将锁定总统普京领导下致富的俄国寡头。德国目前担任之7轮值主席国，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告诉德国第一电视台，我们正研究进一步制裁行动，我们特别关注打击寡头的问题。林德纳表示，从普京那里获得并透过腐败手段窃取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无法在我们的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财富。被问及俄乌之间发生核冲突的风险时，林德纳回应，我们想向人们传达，联邦政府正尽其所能防止我们国家发生这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状况。7大工业国集团曾在4号发布声明，称将持续对俄罗斯的侵略实施进一步严厉制裁，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在核电厂附近发动攻击。英国内政大臣巴特尔6号在推特表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已经要求立即停止俄国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的权限，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今个礼拜内作出决定。巴特尔又说，俄罗斯的行动已直接威胁到个人安全以及国际法的合作执行。虽然巴特尔并未点名这一项要求的理由，不过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同盟已寻求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孤立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表示，华府已接获非常可靠通报，指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犯下战争罪行，尤其是对待平民百姓的方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礼拜的会议中，成员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将对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拥有194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 目标是促进控制国际犯罪。俄军4号攻击并夺下乌克兰境内的欧洲最大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总署今日7号表示，由于核电厂对外通讯中断，该组织感到深切忧虑。国际原子能总署透过声明表示，他们接获乌克兰的通知，称扎波罗热核电厂高层正接受俄罗斯军队指挥官的命令。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已关闭部分行动网路和固定网路，电话线路、电子邮件和传真亦无法使用。乌克兰表示，手机仍可联系，但通讯品质好差。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6号表示，法国将为乌克兰运送医药援助物资，包括有助保护人体免受暴露辐射影响的碘片。勒德里安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早晨已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提出核安全相关议题。国际原子能总署主管今日7号将在维也纳举行季度会议。马克龙向媒体说，普京已表示准备尊重国际原子能总署有关保护核能电厂的规范，亦同意和国际原子能总署展开会谈。国际货币基金5号警告，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经济冲击已非常严重，若冲突加剧，可能会更具毁灭性。国际货币基金声明说，虽然前景仍非常不确定，上个礼拜俄罗斯展开入侵行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已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4号就这一场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召开会议，会后声明指出，若冲突加剧，经济损失会更具毁灭性。物价冲击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特别是对食物和燃料占支出较大比例的贫穷家庭而言。在乌克兰，经济损失已相当巨大，基础设施关闭、受损或被摧毁，乌克兰即将面临高额复苏及重建成本。国际货币基金5号表示，乌克兰要求的紧急金融援助累计达14亿美元。最快下个礼拜就会在执行董事会会议中提出。国际货币基金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样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向外扩展至其他国家。声明指出，资产价值已大幅降低，卢布重贬，规模前所未见的制裁带来的冲击尚难定论。